列王记上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，对他说，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，我主我王啊，可以依着你的话，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。使者又来说，便哈达如此说，我已差遣人去见你，要你将你的金银、妻子、儿女都给我。但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。亚兰王便哈达是便哈达二世，可能是亚撒时代便哈达一世的儿子或孙子。32个王指加入亚兰联盟的城邦首领。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此时正是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刚刚兴起的时候，他一生致力于对外扩张，临近的亚兰首当其冲。亚兰王围攻撒玛利亚，可能想迫使以色列成为对抗亚述的附庸。亚哈所敬拜的偶像，在以利亚面前不可一世的耶洗别，现在全都束手无措，只能向亚兰王俯首称臣，以解燃眉之急。亚哈以为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，只是当附庸的意思。但便哈达看到亚哈软弱可欺，便得寸进尺，真的要劫掠撒玛利亚城。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。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，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，我并没有推辞他。长老和百姓对王说，不要听从他，也不要应允他。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，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，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索要的，仆人都依从，但这次索要的我不能依从。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，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，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色列王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。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，听见这话，就对他臣仆说，摆队吧。他们就摆队攻城。亚哈王第一次接受亚兰王的要求，甘当附庸，第二次拒绝亚兰王的要求，坚持底线，都是根据人的意思，从自己的利益出发。他已经知道巴利和亚舍拉都靠不住，所以没有去求问偶像，但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求问以色列的神。活在肉体里的人，即使对偶像完全失望，也不会自动转向神，而会转向新的偶像，或者依靠人和势力。便哈达的话是夸口自己人多势众，而亚哈回答，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，意思是等到打赢了仗，卸下了盔甲，再夸口得胜吧。这两个王都是依靠肉体，你争我斗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说，借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， 要谁率领呢？他说，要你亲自率领。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，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。大敌当前，亚哈询问国中的长老，却没有寻求神。虽然神早已预备了审判亚哈和以色列的器皿，但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神主动给百姓机会，继续用恩慈领人悔改。神清楚地告诉亚哈，神主动施行拯救的目的，不是因为他们配得，而是让百姓在加密山之后，能第二次知道我是耶和华，顺服这位与百姓立约的自由拥有的神。这次神没有使用以利亚，而是使用一位无名的先知，好让我们看到，并非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在为神大发热心，神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。省长是怎样的官职，现在已不能确定。少年人指年轻的侍卫，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只有232名，比当年神给基甸安排的300人还少，好让亚哈亲身经历基甸的神迹。要谁率领呢？原文可译为谁先开战呢？要你亲自率领，原文是你。神并不是要亚哈亲自率军出战，而是让他们主动出击，而不是被动防御。亚哈并不是一个胆小的君王，他亲身经历了加密山的神迹，也相信神有能力赐下得胜，但他也许心里还不太放心，所以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。午间他们就出城，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，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，他们回报说，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说，他们若为讲和出来，要活捉他们，若为打仗出来，也要活捉他们。午间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，中东人通常都在休息。便哈达认为以色列人不堪一击，防备就更加松懈。先出城的少年人只有232名，所以便哈达不能确定他们是来讲和还是打仗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，军兵跟随他们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，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人追赶他们，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，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对他说，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时候，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。明年这时候可能指明年春天雨季结束以后，这是中东诸王每年开始打仗的时候，也被称作列王出战的时候。神指示亚哈做好准备，因为亚兰人次年雨季结束后必会卷土重来。留心怎样防备，原文是留心怎样做，暗示下一次神将亚兰王交在亚哈手中。亚哈所当留心的固然包括怎样防备，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回转跟随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因为他已经第二次亲身经历了神迹，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而不在乎人的势力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，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，再招募一军，马补马，车补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 必定得胜。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。亚兰人只是把以色列人的神当作另一个偶像，偶像都是受环境限制的，战争的胜负是根据双方的偶像在具体环境中的力量发挥，所以亚兰人并不惧怕一位只在山地大有能力的偶像，而是建议不再围攻位于山地的撒玛利亚城，改成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发挥亚兰骑兵和战车的优势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意思是让忠心的职业军官代替不专业的诸王指挥军队。次年，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弗去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，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，到第七日两军交战。那一日，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，其余的逃入亚弗城，城墙倒塌，压死剩下的27000人。便哈达也逃入城，藏在严密的屋子里。古代以色列有许多叫亚弗的地方，这里的亚弗可能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，以色列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。两小群山羊羔是形容以色列军队的弱小，山羊羔比绵羊小，一般都散开放牧，看起来很不成规模。亚哈经历了上一次的得胜，却还是没有寻求神，但神还是主动施行拯救，让百姓在加密山之后能第三次知道我是耶和华，顺服这位与百姓立约的自有拥有的神。这次神还是没有使用以利亚，也没有使用上一次的先知，而是使用了一位神人来传达他的话语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，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，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。于是他们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说，王的仆人便哈达说，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亚哈说，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，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，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王说，你们去请他来。便哈达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上车。便哈达对王说，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，我必归还，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亚哈说，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，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。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使战服的装束，表示求饶。亚哈请便哈达上车，意思是把便哈达当成是地位平等的结盟兄弟，而不是把他当作战俘看待。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，指便哈达一世所攻破的以云、但、亚伯伯、加玛、基尼列全境、拿弗他利全境，在大马士革立街市，指在大马士革建立以色列商人专用的贸易中心。亚哈既没有除掉便哈达，也没有乘胜进击，而是与亚兰王签订了和平贸易条约， 当时亚述已经日益强大，成为以色列和亚兰共同的威胁。亚哈虽然经历了神的得胜，但还不肯专心倚靠神，所以希望与亚兰结盟，用亚兰作为以色列与亚述之间的缓冲。这个合约维持了三年，期间发生了夸夸之战，亚哈王加入亚兰的联军一起对抗亚述。加密山的神迹和两次战胜亚兰都不能使亚哈王的心回转归向神，他在得胜之后就完全把神撇在一边，照着人的智慧与亚兰王立约。表面上这是一个双赢的合约，既显出了亚哈的仁慈，又显出了他的精明，但实际上亚哈是在自掘坟墓。自作聪明的好处是短暂的，三年以后亚哈就死于亚兰王的弓箭手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不肯打他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一离开我，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，把他咬死了。这次神差遣了第三位先知宣告他的审判。为了向亚哈宣告审判，这位先知必须受伤，那拒绝打伤他的同伴被狮子咬死了，正是要证明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。先知的同伴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尚且要受到惩罚，何况是悖逆神的亚哈王呢？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就打他，将他打伤，他就去了，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王从那里经过，他向王呼叫说，仆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失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。仆人正在忙乱之间，那人就不见了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你自己定妥了，必照样判断你。一他连得银子有3000舍客勒，是当时100个奴隶的价格。丢一罚百，表明这故事中所要看守的俘虏非常重要。亚哈王坚决地说，你自己定妥了，必照样判断你。这表明他是个明白人，知道原则，所以神让他自己审判自己。每一个论断别人的人也都是明白人，所以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。他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。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，进了他的宫。这位宣告审判的先知可能就是米该亚，被亚哈王关进了监狱。闷闷不乐原文是愠怒恼火，表明亚哈并没有在神的审判面前认罪悔改。神赐下两次得胜的恩典，也不能使全然败坏的人彻底回转。神定要灭绝便哈达，亚哈却不肯信靠神，所以将他放走了。但神早已知道亚哈的悖逆，所以预先安排以利亚告哈薛做亚兰王，预备让哈薛除掉便哈达。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管理之中，人无论是悖逆还是顺服，神的旨意都会成就。但悖逆神的人必要被神弃绝，因为神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 在本章中，神没有让以利亚出场，却差遣了三位先知向亚哈说话，也用这三位先知回答了以利亚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抱怨。从本章开始的四章都是先记录一章其他先知的工作，再记录一章以利亚的工作，证明神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他可以拣选任何人做他的器皿。因此侍奉并不是人帮神的忙，而是人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，有份于他的计划，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从本章开始的四章都有共同的主题，要在加密山的神迹之后：一、继续显明耶和华是神；二、继续显明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百姓越悖逆，神越赐下恩典和话语，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因为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三、继续显明人的全然败坏，不但神迹不能使人的心回转，恩典、律法、榜样或是历史的教训都不能使未蒙拣选的人回转归向神。因此神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由圣灵亲自动工，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因为亚当里的旧人已经全然败坏，只能依靠基督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，重新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